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是一个喜欢宅在家的人吗？雨恩发现啊，虽然我很外向，也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但是呢，假日的时候也会有比较懒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不想出门，也吃得很随性。但是虽然有这个状态，我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如果呢这个时候有朋自远方来，他点餐想要吃夜市的小吃，就算下着大雨，我也会使命必达的去买，然后就是一起相聚，一起分享。大概雨恩就是一个很需要有朋友成为动力的人吧，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要继续访问主持人，让自己开心起来或是重新得力的秘诀是什么？首先是起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
我是许金宁。遇到压力的时候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这个压力是突如其来的，的确会让人忧闷，金宁也不例外。我曾经尝试把自己投入到娱乐当中，的确可以暂时忘记压力，可是娱乐结束之后，极大的空虚感还有压力感又会席卷而来，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还有可能压力更大，因为觉得自己又把时间浪费掉了。后来我发现神的话语才是真正使我重新得力的秘诀，例如诗篇第42篇的第5节，这节经文告诉我遇到压力时的3个指引方向。第一，当我感到忧闷的时候，这些感受是真实的，要承认而不是逃避它。可是诗人并没有停在这儿，后面告诉我们，当遇到心里烦躁、忧愁、压力很大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二，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在困难中，我们常常会忘记神之前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他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岂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呢？如果我把自己放大了，神就缩小了。但是如果我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我就不必害怕。第三，赞美代替抱怨。很多时候压力太大，其实是自己的眼光太狭隘，把自己困住了。也许我们不知道很多事，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越赞美神，我们自我中心就会越小，心也就越来越喜乐。所以和您分享我遇到压力时常常使我振作的经文之一，诗篇42篇的第5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再来是奇来颂扬节目当中来吧赞美栏目的敬拜主领 James。
嗨，小范，我觉得我平常用来振作重新得力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弹吉他唱诗歌，这大概是我觉得最能够让我恢复的一个方式，因为亲近神对我而言用音乐是非常非常容易的，然后我很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技能。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也需要很多的互动，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安慰的话，那我的话我就很常会去找我太太，我每次在非常失望落寞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在她旁边就是表现出来有点难过的样子，那这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结婚多年，所以她就很有默契的就会跑到我旁边拍拍我的背说，哎呀你还好吗，然后我就会跟她诉说我的辛苦，之后我们可能会一起做个祷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让我最能够重新得力的方式，供你参考哦。
承认而不是否认，帮助自己能够面对问题，而表达自己真正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才能够被重要的人安慰和陪伴。 今天的小饭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和主持人们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试试看哦。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要分享的故事叫做《白雪公主与黑马王子》，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要煮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跟白雪有关哦。你看过雪吗？在高山上，例如像玉山、合欢山，都可以看到雪。像小平奶奶也去过德国的最高峰齐格峰、法国的白朗峰，还有瑞士的少女峰去旅行。即使夏天啊，山顶还是白雪皑皑，非常的漂亮哦。当下雪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也许就是单纯的赏雪吧。小平奶奶曾经去过日本的东北旅行，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泡完温泉以后，我就坐在屋子里喝茶，窗外的雪花飘啊飘，那真的形成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致。当然也有人会在下雪的时候去滑雪，像日本、韩国都是个滑雪的好地方，甚至于在冬季的奥运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滑雪比赛。那你会不会希望自己长得像白雪一样白呢？就有那么一则童话故事，是德国著名的格林童话，由格林兄弟所书写的《白雪公主》。这个故事啊，在全世界各地啊，有不同的改写版本，甚至于因为这个故事非常受欢迎啊，在1937年，迪士尼公司它是第一部的经典动画长片，就是以白雪公主作为故事的蓝本。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故事啊都是想象出来的，可是呢也会有所根据。譬如说小平奶奶写故事，有的时候就会根据听来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力，编织成为一篇篇的童话故事。像格林兄弟他们所书写的白雪公主也是这样来的。你知道吗？白雪公主的故事，他们是根据德国缅因河畔的一个女孩子叫做玛利亚·索菲亚，她的故事成为白雪公主的蓝本。玛利亚·索菲亚她住在洛尔城堡里面，他的父亲虽然是地方官员，可是因为外交能力非常的能干，常常派到各地去工作，游走四方。当玛利亚在16岁那年妈妈过世的时候，他爸爸就想，诶，我再娶一个妻子来照顾玛利亚吧。可是呢，虽然如此，因为爸爸不常在家，继母呢虐待玛利亚。但是由于玛利亚品德高贵，不管继母如何的对待她，她依然得到了许多的好评。玛利亚一生都没有结婚，最后呢在71岁那一年在修道院过世。 目前呢，在德国的博物馆还展出了玛利亚·索菲亚的墓碑。至于他所居住的洛尔城堡，现在成为了斯佩萨特博物馆。在这个馆里面呢，还展出了魔镜哦。当玛利亚·索菲亚过世了几年以后，格林兄弟就根据了这样一个故事，书写了《白雪公主》的童话。说起格林兄弟啊，大家应该对他们是耳熟能详。他们是德国人，写过的童话故事啊非常的多，除了白雪公主之外，还有睡美人、糖果屋、青蛙王子等等。在德国啊，有一条童话大道，沿路的小镇啊就曾经出现在这些著名的童话故事当中。小平奶奶当初去童话大道旅行的时候呢，也曾经住在其中的一个童话小镇当中。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白雪公主》。可是呢，小平奶奶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惊喜，也就是在故事的最后的部分，小平奶奶改编了一下内容，所以题目就变成了《白雪公主与黑马王子》。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喽。今天小平奶奶要说的是白雪公主与黑马王子，也就是白雪公主跟继母的故事。原先的版本呢，说的是白雪公主的亲生母亲，他们觉得啊，这样太过残忍了，所以就把这样一个角色改写成为继母。当然我觉得啊，一个人的好坏哦，跟是不是继母没有关系，而是跟这个人的本身的品性是有关系的。在故事的最后，小平奶奶特别加以浓缩，并且改写了一小段。我们现在就进入故事当中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雪花像轻柔的羽绒一样从天空中飘下来。有一位皇后坐在黑色的乌木窗框旁刺绣，她一边绣花一边看着飞扬的白雪，一不小心针刺到了她的手指头，一滴一滴又一滴的鲜血滴在了白色的雪地上。白色的雪地点缀着鲜艳的红色，看起来非常的美丽。于是啊，皇后就摸摸自己的肚子说，啊，我真希望我生下的这个孩子，他的皮肤就能够像雪一样白，他的嘴唇像血一样红，头发呢像窗框一样的黑亮啊，那将会是多么的美丽啊。过不久以后，皇后果然生下了一个女儿，有着雪白的皮肤，鲜红的双唇，以及像乌木般黑亮的头发，所以呢，大家都叫她白雪公主。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啊，白雪公主的妈妈，也就是皇后，她生下白雪公主没有多久，就因为身体健康不佳，就过世了。因为国王非常的忙碌，他就想说，不能够让公主啊一个人在城堡里过日子，我应该啊再找一个母亲来照顾她。所以呢，国王就娶了一位女子，也就是白雪公主的继母来照顾她。偏偏呢，这位新任的皇后虽然长得很美丽，可是啊嫉妒心非常的浓厚，她最受不了啊就是别人长得比她漂亮。而且呢，他有一面会说话的魔镜，他每次都会问呢，魔镜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啊？魔镜总是会回答他，亲爱的皇后啊， 这个世界上你最美丽呀、啊。”皇后乐此不疲，没事就要跑到魔镜的前面问出同样的话语。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直到公主慢慢长大，越发变得美丽动人。当有一天皇后再度来到魔镜面前，问着魔镜说：“魔镜啊魔镜，你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呐、啊？”没想到这一次皇后竟然听到了一个不同的答案。魔镜说着：“皇后陛下，您很美丽，但是白雪公主比您还要美上1000倍。”哇，皇后一听非常的震惊，怎么会这样子呢？她的脸因为嫉妒的缘故整个都发青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只要一看到白雪公主啊，就气得不得了。她就想说：“哼，我一定要想办法除掉白雪公主，这样呢我才会是全世界最美丽的那个女人。”当这样一个恶毒的念头在皇后的心中慢慢的酝酿的时候，就好像毒草一样冲塞着她整个的胸臆之间。于是呢，皇后她下定了决心，趁着国王又离开家去办事情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找来了城堡当中射箭功夫最棒的猎人。她就告诉猎人说：“喂，猎人，你把这个白雪公主带到森林里面去，趁着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把她杀掉。而且为了证明你真的杀掉了她，你要把白雪公主的肝跟肺带回来亲手交给我。”这位猎人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把公主带到了森林里面去。公主还以为猎人要带她到森林里面去打猎呢，没想到走啊走啊，走到森林的深处，猎人就举起手中的弓箭，准备啊把白雪公主一箭射死。公主这时候才发现事情不对啦，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爸爸的猎人竟然举起弓箭瞄准着我的心脏呢？他就苦苦地哀求他：“猎人叔叔啊，猎人叔叔，你是我父亲手下最棒的猎人，你的弓箭应该是要对着那些野猪啊、大熊啊、老虎啊，不应该是对着我啊。求求你，拜托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一马啊？我会留在森林里面，绝对再也不回到城堡里面去了。”猎人想了想，白雪公主那么可爱的女孩子，她从来也没有害过人啊，我怎么能够忍心把她给杀死呢？于是她决定放过了公主，另外找到了一头野猪，把野猪杀了以后，带着野猪的肝跟肺回去交给皇后，当作她的任务完成了。公主呢，她在森林里面走啊走的，非常的害怕，不小心就迷路了。他就听到四处传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声音，不知道到底是属于哪一只野兽的。他吓得半死，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在森林里面见到路就跑。他跑到最后身上叠的都是伤，他的腿累得都快要断掉了。他从小到大在城堡里受尽了各种的宠爱，何曾吃过这样的苦啊。就在白雪公主几乎跑得要断了气的时候，她看到远方的森林小屋竟然隐隐约约的传来的灯光，她就跑了过去敲了敲门，可是呢没有人回应。她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当白雪公主走了进去，在摇曳的烛光当中，他就发现，诶，我好像闯入了一个小人国耶，为什么这个房子里的东西每样都那么小啊？小小的桌子，小小的椅子， 桌上摆着小面包、小蛋糕、小小的一杯汤。哇，这到底是谁住的地方呢？可这时候啊，白雪公主她实在太饿太累了，她就把那些小面包、小蛋糕、小杯的汤都喝到肚子里。然后呢，她就在房间里面就看见了，哇，一二三四五六七，竟然有七张非常小的小床。白雪公主说，那么小的床是不够我睡的，所以后来呢，她就把这七张小床就并在一起躺了下去。然后没多久以后，白雪公主就睡着了。当白雪公主睡着以后，在附近矿场工作的小矮人嘿咻嘿咻嘿咻的辛苦的走回家里面，推开家门看，奇怪了，我们家里怎么好像有陌生人闯入了呢？大哥二哥，你们赶快来看，我们在桌上准备好的食物怎么都不见了，盘子是空的，杯子也是空的，到底是谁把我们的食物都吃掉了呢？小弟冲进卧室里面去看，哇，赶快啊，三哥四哥赶快来看哦，我们的床怎么躺着一个女孩子啊？七个小矮人就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白雪公主睡得那么的熟，他们就不忍心叫醒她。然后他们回到餐厅里面去找出了其他的食物，他们就在房子的角落里面勉强地过了一夜。天亮以后，白雪公主伸了伸懒腰醒了过来。当小矮人听到屋子里面传来的动静，他们纷纷围到白雪公主的身边，就问她说，喂喂喂，你是谁呀？你怎么睡在我们床上啊？你是不是把我们的食物都吃光了？白雪公主就把自己落难的故事说给了小矮人听。小矮人一听，哇，你好可怜哦，大哥本来准备把公主赶出去的，二哥就劝他说，我们收留他吧。三哥也讲，对呀对呀，我们把他留下来，说不定呢他以后可以煮饭给我们吃。小弟也讲，对啊，我们每次衣服破了都没有人帮我们缝补，说不定他可以帮我们补衣服。于是呢，大哥就代表了七个小矮人跟白雪公主商量了一下，白雪公主啊，我们很欢迎你住在我们家里面，不过啊，我们每天一早都要到矿场去工作，如果你住在我们家里啊，你就要负责煮饭、洗衣服、缝衣服、铺床叠被，这样好吗？白雪公主虽然从来没有做过家事，为了有个地方可以收容她，她就点了头说，啊，我愿意好好的学习来照顾你们。就这样呢，白雪公主就住在了小矮人的家里。小矮人每次出门工作的时候就提醒白雪公主，你要小心哦，我相信那个坏皇后啊，如果发现你没有死掉啊，她一定还会再来找你的。果然如此，刚开始啊，坏皇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被她害死了。当她在问魔镜，魔镜魔镜，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女人最美丽？魔镜竟然告诉她说，住在森林里小矮人家里的那个白雪公主，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皇后知道自己上当了，她立刻装扮成慈祥和蔼的老太太，找到了小矮人的家。她就故意装着说，卖缎带啊，卖缎带啊，美丽的缎带可以绑住美丽的头发啊。这时候呢，白雪公主打开了门，坏皇后立刻转身一变，露出了她可怕的面容，用那个缎带把白雪公主给勒死了。幸好小矮人及时回到家里，缎带解开来救了公主。没想到呢，白雪公主没有学到教训， 当小矮人出门去工作的时候，坏皇后啊又装扮成村姑的样子，高声喊着，卖魔法梳子啊，卖魔法梳子啊，会把你的头发越梳越美丽啊。没想到这把魔法梳子上面涂了毒药，公主梳了头以后立刻就昏倒了。这时候呢，小矮人呢担心白雪公主的安危，派了代表悄悄地回来，立刻把公主救了过来，再三地警告白雪公主，你不能再上当了。没想到白雪公主不知道是太善良了还是太好骗了，这次呢坏皇后她就变身为卖苹果的女孩。卖苹果啊，卖苹果啊，我如果卖不完的话回家就会被爸爸打啊。白雪公主一听，哎呦好可怜呢，她就同情她，打开了门，吃下了毒苹果，这下子完了，一命呜呼，倒地不起。这回呢小矮人怎么样也救不活了白雪公主，哭得好伤心啊。他们就把白雪公主装在水晶棺材里面，放在山坡上。一天天过去了，雪即将融化，春天要来临的时候，山上经过了一位骑着黑色骏马的王子。他就问围绕着水晶棺材的小矮人说，你们为什么哭泣呀？小矮人说，公主死了，公主死了，她再也活不过来了。王子就问，她难道就是白雪公主吗？这下子换王子伤心地哭了。他就跟小矮人说，我小的时候啊，常常跟白雪公主一起玩耍，后来国王娶了继母，就不准我到他们家去拜访。我听说白雪公主不见了以后，担心她遭到继母的迫害，到处打听她的下落，没想到我还是来晚了一步。虽然我终于找到了白雪公主，她却已经死了。虽然如此，黑马王子还是决定要把白雪公主载回去，找个地方埋葬她。走到半路的时候，黑马王子的随从不小心绊了一跤，水晶棺材掉落下来，白雪公主喉咙里卡住的那个毒苹果也掉了出来。白雪公主缓缓睁开眼睛，推开水晶棺材的盖子问，你们是谁呀？我在哪里呢？王子立刻就说，白雪啊，我是你的黑哥哥，你还记得我吗？为什么他叫做黑哥哥呢？因为黑马王子他喜欢穿着黑衣，骑着黑马，又因为喜欢打猎，所以呢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这时候白雪公主揉了揉眼睛说，黑哥哥，黑哥哥，是你救了我吗？谢谢你。黑马王子把白雪公主抱上他的黑马，回到自己的城堡。国王非常的高兴，就决定为他们举行婚礼。这时候呢，坏皇后依然在魔镜前面问着同样的话，魔镜啊，魔镜啊，这个世界上哪个女人最美丽呀？魔镜竟然告诉皇后说，皇后陛下，住在另外一个远方的城堡里的白雪公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哇，坏皇后一听，这还得了，白雪公主竟然没有死掉。她就假装成参加婚礼的宾客，想要悄悄地害死白雪公主。没有想到黑马王子早就防到恶皇后可能会出现，就在皇后经过的地方放了一双有魔法的鞋子。 当皇后穿上以后，就不停地跳舞，不停地跳舞，从城堡一直跳到外面，跳到了森林里面。到现在，还有人在经过森林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二皇后就在不停地跳舞，不停地跳舞。白雪公主和黑马王子的故事说完了，你喜欢小平奶奶这样的改写吗？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小平奶奶今天跟大家说的故事是《白雪公主和黑马王子》。从这个故事当中哦，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都是美貌惹的祸吗？到底美丽的标准是什么吗？白雪公主长得漂亮，就该遭到别人的陷害吗？皇后希望自己的美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样子又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事实上，美丽的标准不只是皮肤白，还要应该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内在美更是远远的超过外在美啊。其实整个故事的发展最重要就是嫉妒带来的灾祸。当白雪公主的爸爸他想要再娶一个后妻，也就是继母来照顾白雪公主的时候，他只看中这个女人的美貌，却没有去严格考察她是否具有内在美。其实啊，白雪公主的继母她长得是真的很漂亮，可是她没有一个容人的雅量。她嫉妒白雪公主越大越漂亮，她就想要把她害死掉。于是呢，接二连三想出了各样的毒计。他听说白雪公主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假扮成各种不同的面貌，想要达到害死白雪公主的目的。就好像我们在自己班上，同学成绩好，口才好，家里富有，长得可爱，人缘佳，我们就要嫉妒他们吗？事实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优点呢。虽然也许我们长得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们拥有其他的才能啊。幸好呢，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了不同的爱心。猎人的那份爱心他放过了白雪公主，而在森林小屋里面的七个小矮人呢，他们也是一样拥有那样爱心。虽然白雪公主吃掉了他们的食物，占据了他们的床，可是呢，她收容了白雪公主，而白雪公主也帮忙小矮人做家事来回报他们。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就是，这个白雪公主啊，好像长得很漂亮，可是呢，却不太聪明诶，被继母害了一次又一次，她竟然认不出她的真面目。即使小矮人再三地提醒他，可是呢，他就不断地被骗。也许来自于他的虚荣心，看到美丽的发带、魔法的梳子、甜美的苹果，他就忍不住吃亏上当受骗了。幸好遇到了锲而不舍的黑马王子，到处打听白雪公主的下落，而他看到白雪公主躺在水晶棺材里，虽然死了，他依然秉持着青梅竹马的情谊，还是要带她回去，也因此救了白雪公主一命啊。所以从白雪公主跟黑马王子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要学到一个功课哦，我们不要嫉妒别人的聪明美貌，也不要嫉妒别人的功课好，我们反而要学习怎么样发挥我们的爱心，更要懂得去辨别坏人的伎俩，不要轻易的吃亏上当受骗哦。白雪公主和黑马王子的故事说完了，你也可以尝试改写自己喜欢的童话故事哦。 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吧，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的分享，白雪公主的故事应该耳熟能详，我想大家都听过吧。真实的生活当中或许比较少真的像故事中的皇后那样看到比自己漂亮的人就要把她杀掉，赶尽杀绝，很少人有这样的势力吧，毕竟漂亮的人也不少当然也要看美的标准是什么啦。但是呢，我们看到能力比自己强的人，表现比自己好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想法，或是我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会不会因着嫉妒而有排挤的现象出现呢？小平奶奶谈到了内在美，我们每个人都很特别，都拥有不一样的特质，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学会欣赏身边的人的美好，而不是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也求天父帮助我们。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考古发现与圣经，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尼。时光机能够让我们返老还童吗？还是让我们改变历史呢？或者只是让我们一窥曾经有的历史真实面貌呢？丹尼本来以为啊，我最早对时光机这样的东西吧，称它为一个东西吧，我对它有概念呢，我以为是因为小时候看漫画啊，机器猫小叮当，就是现在的哆啦 A 梦啊。但是我后来突然想起啊，似乎有一部外国的电视剧更早的出现在我的人生当中啊，它讲到这种穿越时光的概念。我甚至不记得是彩色或是黑白片了，片名好像啊，叫做《洪荒世界》这一类的名字啊。那太年轻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它的剧情就是说呢，有人从现代啊，不知道怎么呢，就回到了恐龙时代啊，于是就要想办法在那里生存，要躲避恐龙和各种野兽等等。那后来故事怎么样，我完全不记得了，可能当时丹尼的年纪太小了。印象中应该是还没有上小学吧，要不就是低年级一二年级的时候啊。那后来呢，在80年代 Somewhere in Time 啊，似曾相识，或者呢香港翻译做时光倒流70年，还有这个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这都是丹尼印象深刻的。或许听众朋友你若跟我差不多年代，你应该也会有印象，或者现在都记忆犹新吧。那他们是以时光旅行，或者说不一定旅行吧，总之就是穿越了时间啊，那作为电影主题的。经过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啊，那这一类的电影电视剧我们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吧，陆剧啊、韩剧啊、英美剧啊，各种穿越的方式，穿越的理论啊，或者是用神话神幻的这些的方式，或者是穿越的概念啊，产生什么结果和影响啊等等，五花八门在这些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呈现出来，非常的有趣。我在想啊，如果有人有时间有兴趣把这些电影电视剧里面想象过的啊穿越的方式和穿越的理论做一个整理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列入影视研究的论文范畴啊，或者颁一个影视学术研究奖给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呢，丹尼会很有兴趣看看他的研究成果的。那说到电影电视剧当中跨越时代穿越时间的方式， 丹妮自己不算看过很多啊，但是以我自己看过或者有印象的，包括刚才提过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啊，有一种呢，就是像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那样，它是用一种俨然非常科学的种种理论啊，做一个铺垫啊，然后就发展剧情。但其实呢，理论是什么呢？我们也不记得，但也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说呢，哎 ，it works 有用啊。真的可以穿越这个时光的这个隧道啊。那丹妮个人是很喜欢回到未来系列的，我重看了好几遍，印象最深的就是白发的教授啊，紧张兮兮的在那个大钟楼前面忙来忙去啊，爬上爬下啊，就是为了要准时的接到那个闪电的巨大能量，好让他的汽车时光机可以顺利的启动。此外呢，在这个回到未来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男主角在每一集的这个里面呢，都在很忙碌的要改变过去啊，要挽救未来啊，努力的保住现在啊，等等等等。那在这种娱乐气氛十足的剧情当中啊，说真的，谁还管他到底用什么原理可以回到过去又回到未来呢？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部，那就是 Terminator。魔鬼终结者啊，又叫做未来战士。它跟很多科幻片一样，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很科学的元素，但是实际上呢 ，Terminator 如何穿越时间来到现在呢？我们只要说是哎，未来科技发达啊，这样一句呢，就已经可以打发我们了，打发我们这些观众了，对吧？说来好笑啊，有一次我们家族聚餐。那我们家族当中有几个是电影发烧友，谈起这部《魔鬼终结者》呢，你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吗？他们在讨论这个终结者 Terminator 机器人的型号啊，第几集的时候出现哪一个型号，第几集的时候出现哪一个型号。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电影当中真的科学的部分啊，因为有一个型号。穿越时间的理论在电影电视剧当中其实也是与时并进的，对吧？啊，什么黑洞啊，虫洞啊，血红色月亮啊，什么引力啊，时间裂缝啊，等等等等啊。那也有不少穿越故事是懒得解释那么多的，反正他也解释不了，对吧？他可能就是被车一撞啊，或者哎呀掉进水里啊，眼前一道闪光啊，这个出现啊，或者是啊进到某一个空间啊，咦？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年代。而且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啊，通常啊，剧中的主角呢似乎都是回到古代比较多啊，这又牵涉到现代人如果穿越到古代去会不会改变历史呢？就像印第安纳琼斯最终章那个反派，他就是想借着命运轮盘回到过去改变历史。那电影的回到未来剧情当中，其实男主角一家的发展呢，也因为他回到过去呢，就改变了。但是像《寻秦记》《步步惊心》这类牵涉到历史大方向的故事，它的结局呢，也只能是历史没有被改写，只留下了男女主角在历史当中的印记，对吧？毕竟真正的时光机还没有发明出来嘛。你不能够篡改历史啊。在丹妮我看过的韩剧当中，有一出叫 Familiar Wife， 熟悉的妻子，我看了两遍啊，相当喜欢才会看两遍。它也是一个突破时间限制回到过去的奇幻爱情喜剧。那它的穿越方式呢，是要在特定的日子开车经过一个特定的收费站啊，还要使用特定的这个硬币去投进那个收费站。好，接下来就会有部分剧透了啊。他是说呢，已经结婚的男主角因为有一天偶遇大学时代的校花学妹，想到在自己家里的那个黄脸婆妻子每天都对他怒吼咆哮啊，他又想到他婚姻职场上都有各种的挫败和狼狈不堪的这样的经历，他就相当懊悔，心里头浮现出了类似这样的想法。唉，当年我为什么错过了学妹给我的机会呢？
如果当年我能够跟校花学妹在一起的话。
很快的呢，就有一个神秘人给了他几个2006年的硬币。在某天男主角的妻子又对他怒吼之后呢，他就开车来到了那个神秘的收费站，投入硬币，之后他的汽车就不受控制的快速向前冲去。突然间他从床上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居然身处大学时代的宿舍，而且正是2006年学妹约他听音乐会的那一天。起床之后发生的事情跟他记忆当中那天都一模一样，但是不同的是呢，他这次被摩托车撞倒受伤了。等他再次醒来，又回到了2018年。男主角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只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怪梦。可是他发现，哎，我手上多了一个伤疤啊。同事却说呢，哎，那个伤疤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他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曾经回到过去那个关键的日子，而且呢，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于是他又穿越了一次，这次呢，他就刻意的避开那个会导致他跟现任妻子相遇相识的事件啊，他准时的去赴学妹的约会了。然后呢，他再次在2018年醒来，他满怀期待啊，非常紧张，就看向躺在他枕边的人到底是谁。果然是那个美丽高雅又有气质的学妹，哈哈，男主角乐坏了，原来他的人生历程真的可以因此完全改变了。而且这个学妹就是他现在啊的这个老婆啊，是富家千金，所以他也不用害怕老婆会骂他乱花钱啊去买什么游戏机啊回到工作的银行呢，也因为他是这个富家千金的老公嘛啊。那所以呢，他就得到上司特别的照顾，哇，简直是完美的人生。只不过呢，他上一段人生的妻子啊，居然在这一段人生当中来到这家银行成为他的同事。好了，到这儿丹尼就不再剧透了啊。虽然我曾经将这部 Familiar Wife 推荐给一些亲友啊，但是他现在已经从 Netflix 下架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哪里找到他。哎，可以的话我是不介意再看第三遍的。那这一部原创的韩剧播出之后啊，日本也得到版权拍了一个日本版的熟悉的妻子啊，或者有人是翻译做认识的妻子，因为叫 Familiar Wife 嘛，就是熟悉的意思啊。只不过呢，丹尼是比较想保留原创版在我心中的印象，所以呢，我也没找日本版来看。这出剧集穿越时光的概念呢，我觉得是有趣的点是在于他每一次都是回到那个关键的日子啊，就是男主角很想改变他人生的那个日子，而且当事人做的不同的选择就会造成他们后来的人生有不同的走向和发展。当然电视剧嘛，他不需要解释男主角重新穿越啊，他变成校花学妹的丈夫之后，他原来的那两个孩子到哪儿去了，也不用解释为什么连他身边人的状况也一个一个都改变了，那大家的人生历程都随着他的选择而出现变化了吗？啊，那这些逻辑性的问题当然不是这部穿越剧要讨论的，他反正呢就是呈现出，哎，就是会这样，结果就是这样，那很多有趣的事情就因此发生了。重点是呢，不管男主角如何去改变他的人生剧本，他跟女主角，也就是他原任的妻子之间，总是会难以理解的、无法克制的互相吸引、彼此关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自己、对他的妻子都有了新的认识。虽然看起来这个剧集好像在讲命中注定的缘分啊，但是丹尼，我觉得这部剧讲的是婚姻里面那份起初的爱。剧中男主角的种种尝试与经历，我觉得可以看作是成长的隐喻。当初的一切承诺，在婚姻生活当中有可能实践出来吗？起初的爱有可能持续下去吗？看似困难，但是这出剧集对此表达了正面的肯定。想要穿越时光回到过去来改变外在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改变自己的眼光、态度与做法。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只要不断做好的选择，爱就能够继续。不知道有谁看过这出剧呢？《Familiar Wife》，熟悉的妻子，也跟丹尼我聊聊心得吧。现在我们就要来祷告咯。如果听众朋友认同我的祷告内容或方向，可以在祷告最后一起说阿们，相信你同样会得到上帝的赐福。创造万有的上帝，我赞美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人类的时间在你手中开始，也将要在你手中结束。上帝啊，你超越时间，你掌管时间，你也在历史洪流中向人显明你自己。主啊，当我们感叹岁月无情，垂垂老矣，或是悲叹青春不在，时局环境改变迁移，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张开永恒的膀臂，等候我们投奔向你。主啊，你不只是我们心中无力感叹时候的安慰，你更加是真的预备了永恒的生命和永远的住处要给我们居住。虽然我们的肉体不能突破时间的限制，但我们的灵魂却是永恒。上帝啊，求你帮助世人愿意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当中留一个位置给上帝，好让我们因着认识你而对人生产生真实的盼望，不是只有消遣娱乐的空想。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从永恒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体验我们人生的喜怒哀乐。你给我们榜样，让我们知道该怎么生活才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感谢主耶稣，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更多听众愿意来认识你、亲近你、接受你，好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些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的过去，那些懊悔、那些缺失，我们都再次的交在主耶稣的手里。求你帮助我们开始成长，继续成长，帮助我们在人生余下的岁月中能够靠着主耶稣做好的选择，使我们的人生不再有遗憾。天父上帝，求你的爱来触摸并充满我，充满我们的听众朋友，以你的爱来遮掩我们的过错，使我们不再活在苦涩、愤恨、埋怨和痛苦的回忆当中，帮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成为新造的人，每一天靠你的恩典前进。不管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配偶、儿女、亲人、朋友们，都要因着我们而得到祝福。感谢主，我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尼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
谢谢丹尼的分享。不知道你对考古有兴趣吗？宇恩是一个对历史和地理的掌握度稍微没那么高的人，但是呢，宇恩喜欢听故事。如果有真人真事或是改编，我就会觉得哇，更有兴趣，更兴奋了。它居然是真的有发生耶。圣经所写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希望也能带给一些历史迷或是考古迷一个新的视角，有机会接触到福音。
喜乐，我要喜乐，靠主常喜乐，喜乐是信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次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能够看见自己和身边的人的美丽，拥有并珍惜因耶稣和十字架所享有的新生命。拜拜。万事的美好，可以上你的恩手。